红顶吃棍，谭延闿。谭延闿，字祖安，祖安，号无畏，切哉，湖南茶陵人，出身湖南名门望族，其父谭宗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一生显赫风光，他聪颖好学，11岁时学字译文学。光绪帝的师父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904年3月，谭延闿获得开封会试第一名，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员的空白。是年7月殿试，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受翰林编修。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袁世凯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2年随孙中山赴广州任大元帅府内政部长、湖南省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等要职。蒋介石曾让谭延闿这位药中甘草出任行政院长，进而成为群雄分起的动荡时局中为少数稀有的政坛不倒翁。除了官大以外，谭延闿还是声名显赫的大书法家，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另外三位是于右任、胡汉民、吴志辉。现存于南京中山陵的中国国民党葬孙总理于此的掩体碑文，就出自此功手笔。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还是谭延闿从中做的媒。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嫁给了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的副总统陈诚。谭延闿是20世纪早期中国政坛一位集士子、官僚、政客、书家于一身的风云人物。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玩艺人，说他是修修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或半石化诺的活冯道。但不可否认，谭延闿对引传之学有着深厚的造诣，他调制和品尝的菜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称这些菜为谭家菜。雅食为乐，谭延闿好吃，而且以雅食为乐。他有制定的食谱，比如大白菜只吃当中的嫩心，每天伙房得从一筐白菜里挑出心来给他。还有鸭舌也是他的喜爱之物。谭延闿还爱吃狗肉，同时也是狗肉宴上的常客，曾作打油诗颂扬道：老夫今日狗宴开， 不料诸君个个来，上菜碗从头顶过，提壶酒向耳边塞。诗句虽粗俗，却把吃狗肉的热闹场面亮相在世人面前。因为谭延闿食不厌精，家里虽然请了许多名厨，仍有满足不了他的时候，后来就只好隔三差五自己亲自下厨，与厨师一道钻研菜品，以饱口福。有一次谭延闿嫌厨师菜切得不对，反复解说仍不如愿，遂自行操刀示范。他对美食虽天分很高，毕竟基本功不扎实，一刀下去切伤了左手手指，他又不肯服气，忍痛换右手刺刀再来，结果又伤了右手指头。次日有一公函需发给胡汉民，按谭延闿的往常习惯，一因书搭盖由亲笔。这一次虽伤了手，也不肯例外，勉强捉笔为之。胡汉民也是书法大家，接函后为之色变，闭门不出达数日。谭延闿等回函等得焦急，只好派秘书去问，原来胡汉民一直关在家里揣摩那函上谭延闿的字，揣摩来揣摩去也不得要领。见谭延闿秘书来了，胡汉民先偷偷地问老谭，近日在研习哪位古字大家的帖，是苏东坡还是王羲之，如何在那凝重之中突生出一股轻飘飞扬。待秘书告知实情，胡汉民气得把那公函往地下一扔，说，我还当他练了什么新本事向我示威，原来只是切伤了手。谭延闿善意，爱喝绍兴花雕，酒量极大，他常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他的食量之大，勇夺全军。长子撰文说，他老爸先公善饮好客，食量惊人。谭延闿50岁生日时，一个叫张明飞的湖南同乡为他做了一个寿序，讽刺他的政治生涯，曰：茶陵谭氏50几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好酒贪杯，大腹便便，投机取巧，废话连篇。切记必严从之志，做一生逢道之官，用人为其才，劳务之妻旧女，逆举不必亲，妇人之女婿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韩老脸厚皮，看过之后也不以为忤。谭延闿极度好客，勤俭满天飞，每晚谭公馆张灯结彩，大宴宾客，用的是一张超级大8仙桌，围坐14-15人，仍然宽绰，使用的筷子也是特制的，每双足有1尺多长，盛菜的盘盘碗碗更是奇大如斗，令人咋舌。谭家定制启用的大碗、大盘、长筷、大瓷勺等大型食具，这些后来逐渐形成了湖南饮食特点之一。谭菜 真爵位。谭延闿是位名副其实的吃棍，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因为特别讲究吃，身体胖得是肥猪，行军需四人才能抬得动他，即使行军打仗，轿子后面也备有两副伙食担子，其中半担是南雄花菇，另有好几担韭菜挑子，都随侍听候吩咐。李六如在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中对谭延闿的试吃做过精彩的描述，说谭延闿即使于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名专做海味和湖南菜的厨师犹如左丞右相，不离身边。有一次他在广东南雄吃了败仗，回到餐桌旁要海参鱼翅消火，恰巧当时没有，厨师只好将一盆清蒸鸭掌炖南菇端上来。南菇是南雄的特产，还合他的口味，大嚼一顿消了些火气。清末民初的官府菜中以南北两大谭家菜为翘楚。北谭指谭中俊家的私家菜，南谭就是谭延闿的私家菜，其中又以祖安鱼翅、祖安麻辣子鸡、祖安汤包肚、祖安剁椒蒸鱼头、祖安牛蹄筋、祖安白菜心、祖安红味熊掌、祖安透支鹿筋、祖安鸡汁鱼唇、味公豆腐等最负盛名。菜名因谭延闿字祖安，号无味而来。谭延闿做官有一套，对吃喝研究也有一套，特别精通。谭家菜在选料烹制方面都是非常讲究，可以说是一种豪华型的文人菜。例如神仙鱼做法较特别，先将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小火炖三到四个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入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入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可惜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做这道菜。祖安豆腐则选用长沙白沙街一个不大的豆腐作坊的产品。这个小作坊主姓刘，夫妻两人不外卖，专供公馆。黄豆用湖南攸县六月豹和十粒五霜，其大小一致，水用长沙沙井水，以湘潭石膏点卤，看上去不过是一方普普通通的豆腐而已，但是实质柔嫩，味美无比。谭厨做工极其复杂精细，开销甚大，人家炒一个麻辣鸡只用一只鸡、半斤辣椒，而谭厨则要用子鸡三只，只用鸡胸肉、辣椒十斤，专选煎红者。难怪谭延闿逝世后，谭府以朝厨伙食太贵，无力留之。次年 遣自还乡。弹出精巧的烹调技术，创新独特的食谱，是当时好多人也能品尝到谭家的菜为荣。湖南许多地主遭到当地农民的清算，纷纷跑到谭延闿那里，一边大吃大喝，一边造谣毁谤。一时谭家成了地主阶级的大本营。412惨案后，汪精卫也住进谭家，不仅品尝了许多美味湘菜，同时也喝了许多地主的迷魂汤，于是就显露出他的反革命面目。榆次司令。谭尤是榆次，每餐必进，非榆次不饱，几次成辟，是有名的榆次司令。谭延闿深谙烹调榆次之道，煮安榆次，仅泡发榆次就要用三天的时间，而且要每天烧开两次，换水两次，然后再配上新发的蘑菇，肥鸡一只，火腿一方，小火慢炖一两天，耗火费工，烂熟上桌时只有长须排斥，鲜亮登场，不见任何其他杂事，味厚汁浓，满口留香，鲜美绝伦。一桌鱼翅席少不了花上百元，那时市价一桌菜不过二三十元。1974年，谭延闿长子于台湾回忆说，如此之鱼翅唇舌黏针，至今失之，有口意欲留也。据说一次宴会上了一道鱼翅，谭延闿只吃了一口，说烹调的次序不对，什么什么佐料没有放。一问厨师，果真如此。而后他到厨房指导烹调，应该烧到什么火候，什么时候应该放什么佐料，烧出来的鱼翅果真味道好极了。胡汉民曾宴请谭延闿，知道他有爱吃鱼翅的嗜好，偏偏跟他恶作剧，暗中吩咐厨子把鱼翅安排到最后上，并且当着他的面痛陈吃鱼翅暴殄天物，味同嚼蜡，把谭大院长急得心痒难烧，坐立不安，连连央求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引得众人捧腹大笑，得偿所愿，则喜形于色，拍手称快。谭延闿晚年吃太多鱼翅，大便溏泻，那时谭家没有抽水马桶，用的是老式木子便桶，在他的粪便中常发现未消化的亮晶晶鱼翅翠粒，夫人称为鱼翅粪。家人劝他别常吃鱼翅，谭延闿仍充耳不闻。谭府出名厨。谭延闿担任建国湘军总司令的时候，身边始终跟着曹副官，名义上是副官，实际上不过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一位厨子，叫曹敬诚，人称曹四。曹四本在清朝衙门里当官厨，烹调技术极好，后被谭延闿相中，纳为私人厨师。谭延闿不论居家或外出，必有曹氏相随。曹摸透谭的嗜好，每次宴请他都讨教谭本人，花样翻新，极尽筹划。谭世平 则虚心好学，除擅长湘菜之外，旁通粤菜后又研习江浙菜，尤其擅长制作鱼翅、鲍鱼之类。谭氏做的湖南第一名菜祖安鱼翅，吸取粤菜之长，以肥鸡一只、火腿一方与鱼翅配置，故曹氏人称鱼翅副官。明厨与谭公调教，如良马性欲伯乐。曹氏的手艺之所以如此精湛，与谭延闿的饮食品味息息相关。谭延闿长子谭伯宇在其所著《吴家谭厨》里说，大宴时或有时鲜新菜上桌，曹氏便于为后窃听先公的批评，如火候到否、刀工如何或太咸太烂，以为准则，其虚心如此。一餐之间，谭延闿根据自己的观感与口感进行讲评，曹氏则针对谭的意见例行改进，教学相长，终于使自己的烹饪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怪不得连蒋介石设宴的时候也要急着借曹氏一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湘菜名厨多来自曹氏的弟子，因为谭公对美食的本事实在太大，当时谭家每聘厨师，各地名厨总是争相应聘。谭家虽开给厨师优厚的薪资，但厨师其实常常拿不到，因为都被厨房的管事扣了。厨师白做工不说，还要私下孝敬管事，受这些委屈还要争着来，不为别的，只为能待在谭家厨房，有机会听到谭延闿对自己厨艺的评价。只要听个一年半载，厨艺必大有进步。只要有谭都督的家厨这块响亮的招牌，以后便一辈子受用不尽。主贵仆荣，相得益彰。谭厨谭希廷可算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号称湖南第一名厨。胡少怀曾于行政院司袍，知名者还有柳三和、史玉和等。孙福生原是谭延闿的专用厨师，谭喜欢吃鸡汤鱼翅，而孙福生是专做这道菜的高手，因而深得谭延闿的赏识和青睐。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翔和宋美龄是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由蒋介石介绍嫁与爱将陈诚为妻。于是在爱女出嫁时，谭延闿便把孙福生作为一个活嫁妆送给了陈诚。孙福生在多年伺候国民党高官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逢迎上司的本事。陈诚封他为第六军区司令部少校出纳，湖北省政府委任科长和湖北省银行招待三个头衔，并兼任陈诚的厨师。叶挺被软禁在湖北恩施期间，陈诚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劝降叶挺的使命，绞尽脑汁想出一招，不惜忍痛割爱，把自己的厨师孙福生派给了叶挺，企图以此为饵将叶挺软化。这一天，孙福生带着山珍海味来到后山湾叶挺的住处，准备把自己的一手烹调绝活显露出来， 可是还没等他把鸡汤鱼刺做好，就被叶挺发现了，并受到严厉斥责。孙福生强作解释，叶挺却大声喝道：是谁让你来的？马上给我走，把东西都拿回去。我告诉你，不管是谁，都别想在我叶挺的身上打主意。我曾说过，我不是吃民脂民膏的官老爷，而是无产者，你们却叫我在这里吃海参鱼刺，这是什么作风？你们真想拖我下水，同流合污吗？孙福生只好战战兢兢地收拾起厨具食材开溜了。哀荣今世。珍馐玉馔，未必有益健康。谭延闿终日养尊处优，餐餐美食，养得身体肥胖，满脑肥肠。后来得了高血压，便接受医生的劝告，每天做温水浴和电疗一次。他风趣地对友人说：我平生好吃，现在自身每天被清蒸一次，烧烤一次，大概是对餐嘴的报应吧。谭延闿好吃也毁于吃。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不慎落马坠地，引发脑溢血而死，年仅51岁。家厨曹氏送他一副挽联，一语双关，颇具匠心：趋庭退时忆当年，公子来时我亦同尝甘苦味，治国烹鲜非两事，先生去矣，谁是调和顶乃心。上海某报当时也登出了一副对联：混之用大一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求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蒋介石视权力为生命，谁也不能动他一丝一毫。在他的眼中，谭延闿半死宰相总比真实宰相好，因此对谭延闿褒扬有加。1931年9月4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为谭延闿举行了盛大的国葬。蒋介石当时在武汉指挥战事，为此专程从武汉前线返回为谭执佛主祭，在国民政府礼堂致祭三天，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天，停止娱乐活动三天。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报答谭延闿的知遇之恩，为其拨了专款，仅丧葬费就达10000元。国民政府还专门选定灵谷寺东的风水宝地为谭修陵墓，特聘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谭墓地势好，气势宏伟，仅次于中山陵。